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科技起点这个词，相信大家这几年都听腻了。而提到起点到来的时间，很多人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2027年。原因是2024年的时候，有一份据称是 OpenAI 机密文件的资料在网上流传。资料显示， OpenAI 将于2027年创造出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几年前我们在资料流出的第一时间就做视频详细聊了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以及为何人工智能将是引爆下一个科技起点的关键技术，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不过最近却有不少经济学家和科技界的学者公开预警说，2027年不会是 AGI 崛起的生日，反而可能是 AI 泡沫破裂的忌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AI 是否存在泡沫，如果存在的话，今天的 AI 泡沫与20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有哪些雷同之处，当年的历史是否会在今天重演。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是金融史上最昂贵的谎言？巴菲特又为什么会觉得如今的美股市场像是一座赌场呢？灾难来袭时，普通人该如何自保呢？网上吹哨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专家呢是不胜枚举，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大家就明白了。先说美股， AI 相关股票目前已经占到标普500总市值的大约 45%。 华尔街投行杰夫瑞公司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剔除 AI 板块的话，标普500今年仅上涨了 2%， 美股市场对 AI 的仰仗程度可见一斑。其实不光是美股被 AI 绑架了，连同整个美国的经济都是如此。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尔斯的估算，美国目前约1/3的经济增长也都全拜 AI 所赐。为什么最近几年与 AI 产业相关的财经数据都显得这么夸张呢？抛开资本逐利的本质不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公司之间的循环融资，他们靠着左脚踩右脚就可以不断地做大账面规模。什么是循环融资呢？简单来说就是 A 公司投资了 B 公司， B 公司有了钱再去买 A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以往业界对循环融资还有一种称呼叫做厂商融资。这种现象在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也是十分常见的。我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大家就懂了。好比我是一个咖啡机供应商，听说你想开一家咖啡店，我就借钱给你，你有了钱就可以从我这里买咖啡机了。而有了咖啡机，咖啡店就能开起来了。你靠卖咖啡赚到了钱，不但能还上借款，还能继续在我这儿买咖啡机，继续开店，大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而具体到目前的 AI 产业，就是芯片商或者是云端方出钱投资模型公司，模型公司有了钱再反手购买芯片商的芯片，租用云端方的云端。动辄千亿美元级别的巨额投资看起来是非常唬人的，但其实就是在几个 AI 巨头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闪转腾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一旦这段咬合严密的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松动，都有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不论是美国股市市场还是美国经济，如今都是在头部 AI 公司的领跑下猛眼狂奔，路上随便一颗小石子就能够戳破泡沫，引爆金融海啸。这颗石子可能是美国的债务危机，毕竟美债现在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大关，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100%，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 60%。 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大国角力，这让美国无法停下对 AI 产业加码推进的脚步。认为 AI 泡沫终将在最近几年内破裂的投资圈大佬不在少数，但关于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他们的看法却各有不同。比如说海银资本创始人王玉泉就认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判断， AI 泡沫破裂的时间不是在2027年，而是在2029年。
我认为的泡沫的时间是2029年，掉到底点往回反弹的时候呢，遍地是黄金。
相较之下，穆迪分析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给出的预测显得要更加严峻了。报告显示 AI 泡沫破裂的时间或许就在2026年的某个季度，一旦 AI 产业的营收增速不及预期，恐慌性抛售就将导致股市暴跌 25%， 20万亿美元的市值也将随之蒸发。同样，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的担忧。在他看来，泡沫破裂的窗口应该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到新一届总统宣誓就职之前，具体来说就是2026年11月到2029年1月之间。他给出的理由是，一旦关于富豪税或者是未实现资本利得税的提案在国会冒头，大量头部 AI 公司的持股人为了规避潜在的重税， 就会陆续套现离场，届时经济危机便如期而至。电影《大空头》主角的原型曾经预言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迈克尔·伯里也同样认为当下美股市场正处于重大逆转的边缘，眼下的情形让他联想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尽管伯里最近几年的名声不太好，他长期对市场做出悲观的预测却屡屡落空，甚至被外界戏称为那个总喊狼来了的男孩。不过他也坚信狼只是现在没来，并不代表这头狼不存在。伯里给出的预测是 AI 泡沫随时都有可能破裂，无论是持续的美伊冲突，还是油价暴涨，亦或是私人信贷市场的风险，都有可能成为击垮美股的临门一脚。美国银行分析师迈克尔·哈特尼特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市场的投机行情或许尚未结束，但种种迹象都表明拐点正在临近。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在2026年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标普500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但在20只创下历史新高的成分股中，只有7只与 AI 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一现象与26年前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市场特征高度相似。说到这儿，相信不少观众都会心生疑问，为什么这么多专家都将 AI 泡沫与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当年的惨况是否真的会重演？各位先别着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千禧年，看看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说到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的起点，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提，他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成功商业化的浏览器网景的发明人，有着互联网点火人之称的马克·安德森。他的名气远没有比尔·盖茨、乔布斯那么如雷贯耳，就连扎克伯格在跟他握手之前都不知道他以前是干啥的，但这并不妨碍安德森后来成为了扎克伯格创业路上的重要导师。1992年还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计算机专业在读生的安德森，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里的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打工，这份工作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很快这位大学生便嗅到了浏览器在未来的巨大商机，于是和同伴们一起捣鼓出了全球首个加入图像元素的浏览器，最初命名为马赛克，后来更名为网景。谁都没有想到这款大学生的课余作品会在短短几年后垄断整个浏览器市场，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1995年8月9日仅仅成立16个月还没有实现盈利的网景公司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初定的发行价为14美元，但是上市前最后一刻，公司和承销商决定将发行价翻倍，最终以28美元的价格正式发行。结果开盘当天股价是一飞冲天，盘中一度冲到了74.75美元的高位，收盘停在了58.25美元，市值被推到了将近30亿美元，正式拉开了20世纪互联网泡沫的序幕。一家还在亏钱的公司上市首日市值就翻了这么多倍，网景奇迹的出现给当时的资本市场带来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以往像通用动力这样的传统公司，想要让市值从零发展到接近30亿美元，需要花上足足43年，可是网景却只用了一天。网景的横空出世给华尔街和硅谷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互联网将像蒸汽机、发电机一样改变这个世界，数以千计的互联网初创公司抱着鲤鱼跃龙门的念头涌入了这片蓝海，横穿硅谷的101公路也因此变得愈发拥堵。光是1999年一年，美国就有457家公司上市，纳斯达克几乎天天都在为新股敲钟。而在这400多家公司当中，有308家来自科技行业，在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里，科技公司霸占6席。互联网当时算是科技股下的一个分支，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在兜售概念，所以互联网泡沫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科网泡沫。不过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之下，并没有人察觉到泡沫的存在，就连埃隆·马斯克都在当时认为一个属于网景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了搭上这趟顺风车，他甚至决定将自己的简历投给安德森。不过这一份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工作经历并不怎么出彩的简历并没能打动网景。马斯克甚至都没有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尽管当时的安德森跟马斯克一样也只有24岁。都说时势造英雄，网景一上市就能呼风唤雨，离不开特定时代背景的加持。美国当时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期，冷战的结束让国防开支大幅削减，1998年美国实现了财政盈余，美债供应随之大幅减少，大量资金涌入了资本市场。 股市持续高涨，而互联网的故事恰好在此时应运而生，也算是解决了大家有钱没处花的难题。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涌向美利坚的信息高速公路，而艾伦·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所实行的放水政策，也在无形之中为泡沫的生成提供了燃料。现在我们都知道股神是巴菲特的外号，但是在当时这个王冠可以戴在任何人的头上，只要你随便在一个项目的名称前面加上一个 E 的前缀，或者是在名称后面加上一个 .com 的后缀，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数千万美元的融资。无论这个项目是打算卖宠物用品，还是把超市里的卫生纸、洗衣粉搬到网上去卖，这都无所谓，因为市场看中的不是你的水平，而是你的域名。那是一个没有市盈率，只有市梦率的年代，随便一家互联网公司进入资本市场，股价都必然会翻着跟头往上涨。股票暴涨后的结果就是，不光这些互联网初创公司的老板个个都变得富可敌国，就连这些公司的程序员也跟着一夜暴富，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手里攥着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期权。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当时要是华尔街的天上掉下来了一块砖，最终砸中了五个人，按照概率计算的话，其中有四个估计是百万富翁，剩下的那一位则是千万富翁。后来人们给这批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员工起了个外号，叫 Paper Millionaire， 翻译成中文叫做纸上的百万富翁。这纸上百万富翁与真正百万富翁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说白了就是财富与货币的区别。真正的百万富翁兜里的货币是可以存进银行的，也是能随时取出来花的，但是 Paper Millionaire 的财富大多是难以变现的，因为这笔钱是存在假设银行里的。关于财富和货币的区别，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一家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手上只有1000万美元，但是资本市场给它的估值却高达5亿美元，乍一看这家公司仿佛凭空多出来了4.9亿美元的财富。可是这4.9亿并不是可以随时拿来花的钱呢，除非这个公司能找到一个冤大头，愿意按照5亿美元的估值把股东手里的股份全部都接走，要不然这4.9亿可能连我们兜里的49块钱都不如，连超市里的肉蛋奶都买不来。但在当时没有人愿意思考这一点。随着 E-Trade、 Ameritrade、 嘉信这些线上投资平台相继问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被卷入到了这场洪流之中。有数据显示，美国的网上券商账户在1998年只有730万个，但到了2000年就激增至了1740万个。而危机其实就藏在这些账户当中。当买菜的大妈、站岗的大爷都知道了投资互联网稳赚不赔，纷纷跑步进场的时候，这场狂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别说什么美国的大妈大爷了，就是中国的大妈大爷在当时都蠢蠢欲动呀，因为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广告都已经打到北京来了。朴树在1999年敲下的一句歌词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而要说到引发互联网泡沫破裂的直接导火索，就不得不提网景跟微软之间爆发的那场著名的浏览器大战了。当时的微软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个人电脑 PC 时代的软件霸主，而网景则被比作是互联网时代的微软。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也被称为是下一个比尔·盖茨。其他人怎么想的暂且不论，至少比尔·盖茨本人听到这个称呼肯定会不爽。当网景一炮而红，抢占了90%的浏览器市场份额之后，微软方面也马上做出了回应。他们于1995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尽管第一版 IE 浏览器相较网景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架不住人家采取了捆绑销售的营销手段呀。你不想买 IE 浏览器是吧？可以，那你就别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了。在微软的猛烈攻势之下，网景无力招架，股价一路狂泻，甚至连安德森本人都不得不忍痛抛售自家公司的股票。1997年忍无可忍的安德森向美国司法部检举，说微软涉嫌垄断市场，微软与网景的浏览器大战也正式从商业竞争烧到了美国总统的办公桌上。不久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把司法部带到了微软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是不错的，毕竟在罗列岛事件中他们还都是爱泼斯坦的座上宾。不过放到20年前，这两个大人物也曾剑拔弩张。1998年5月18日，美国司法部代表联邦政府联合其他19个州的检察机关向微软提出了反垄断指控。比尔·盖茨最开始根本就没有把这场诉讼放在眼里，他觉得美国司法部根本就不能拿他怎么样。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亲自出庭，而是通过录像的方式应付庭审。事后有人统计说，在1998年8月27日的一场庭审中，比尔盖茨至少说了40次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了，我忘记了的台词。由于这位世界首富面对检察官提问时总是一问三不知，还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所以当时美国媒体在提到他时用到次数最多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傲慢。而比尔盖茨终究要为他的傲慢付出代价。2000年4月3日判决正式下达，主审法官托马斯·杰克逊裁定微软违反了谢尔曼法，也就是美国的反垄断法，构成了非法垄断，微软一度面临被拆分的绝境。虽然微软后来提起上诉，并且与司法部达成了和解，承诺向第三方公司公开技术接口和规范商业行为，但当时市场的恐慌情绪还是迅速蔓延开来。人们认为微软的坏消息就是科网股的坏消息，互联网泡沫就此破裂。微软反垄断案裁决出炉当天，纳斯达克指数就应声下跌约 8%， 创下了跌幅记录，微软的股价则重挫了近 15%， 一场科网股的抛售潮由此拉开了序幕。互联网泡沫始于1995年8月网景公司上市，纳斯达克指数此后一路狂飙，从当时不到1000点一路推高到了2000年3月10日收盘的最高点5048.62点，同期的标普500指数几乎翻倍。而在泡沫破裂之后，全球互联网产业只剩下了一地鸡毛，近5000家互联网公司陆续倒闭或者是被并购。到2002年10月，标普500指数近乎腰斩，纳斯达克市值下跌了超过 75%， 5万亿美元的市值蒸发殆尽。要知道当时中国全年的 GDP 总量也不过才1万亿美元左右啊。戳破互联网泡沫的元凶，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很多个，它可以是微软案引爆的市场情绪，可以是2000年1月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抑制股市过热的讲话，也可以是美联储在上半年的连续加息。不过事后看来，引爆泡沫的最主要元凶并不是这些外在因素，而是互联网公司自己。千禧年时期的互联网公司什么都好，有故事，有未来，有技术，有流量，有知名度，唯一有一点不足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赚钱，这一点也是最要命的。2000年3月纳斯达克见顶后不久，巴伦周刊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文章公布了一项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说美国371家上市互联网公司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但74%的互联网公司现金流为负，51家公司的现金会在12个月内烧光，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烧光。文章指出，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其实都是在靠融资续命的，自身造血能力极为有限，一旦资本市场断供，大批企业就将坠入深渊。如果要给这些企业选出一个代表的话，那么 pets.com 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家在线宠物用品电商曾经在2000年超级晚上豪掷120万美元投放广告，让他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北美，名气是打响了，流量也有了，但问题是当年的流量根本就不值钱，没有现在这么多变现手段，想要赚钱还是只能靠养宠家庭的线上下单。而当时 pets.com 的宠物商品利润率又是低得可怜，仅有 2%到4%， 该成本模式仅在销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才能够带来可观的盈利。大规模的烧钱打广告，再加上缺乏市场调研，导致 pets.com 一直在做亏本的买卖。如今回过头来再看，这家公司从高空俯冲大地的过程是相当的惊心动魄。他们在2000年2月才刚登陆纳斯达克，但仅仅268天过后便宣布破产，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烧掉了约3亿美金的投资资金。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当时也是感受到了互联网寒冬带来的刺骨寒意，2000年奉行硅谷模式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像下饺子一样赶着赴美上市。4月13日，新浪迈出了第一步，网易、搜狐紧随其后。然而当这些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纳斯达克敲钟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并没有抵达新大陆，而是一头撞上了冰山。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三大门户网站同时遭遇重创，新浪股价从最高的58美元跌至了每股1美元左右，搜狐发行价是每股13美元，2001年3月跌至了1美元以下。丁磊更惨，发行价为 15.5 美元的网易上市首日便跌破了发行价，此后股价一路雪崩，2001年7月最低跌至了 0.51 美元 ,9 月更是遭遇了停牌。头部企业尚且如此，那些还是创业期的小公司更是自身难保了。 即便当时腾讯没有跟着一起赴美上市，但也因为大环境的恶化而陷入了困境。马化腾当时甚至险些将 OICQ 作价60万兜售给深圳电信数据局，幸好他后来改了主意。在那场灾难当中，就连最资深的投资人也没能独善其身。哪怕你的名字叫朱里安·罗伯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尔街，罗伯逊曾与巴菲特齐名，由他一手创办的老虎基金一度发展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巅峰期曾管理200多亿美元的资产。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随着老虎基金的一系列投资失误，罗伯逊逐渐走下了神坛。无论是压住日元继续贬值，还是重仓美国航空集团股票，他全部都看走了眼。不过在外界看来，老虎基金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坚定做空科技股这件事儿，才是给罗伯逊的棺材板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虽然科技股最后真的崩盘了，但是老虎基金并没有熬到那一天，最终在黎明到来的前夜，2000年3月30日轰然倒地。在当时，能跟罗伯逊的老虎基金相提并论的对冲基金屈指可数，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算是其中之一。而量子基金在这场泡沫中的选择更加让人玩味。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大名如今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人之一，也是索罗斯为量子基金钦定的接班人。他的眼光自然是不必多说的，跟老虎基金一样，相信理性的量子基金同样也是在泡沫堆积期做空了大量科技股。德鲁肯·米勒认为市场泡沫过大，随时可能崩盘，因此做了价值2亿美元的空头，但是没有想到仅仅几周过后，这笔交易就让量子基金亏损了6亿美元。当客户们选择用脚投票纷纷从基金撤资时，德鲁肯·米勒选择了低头，他决定向非理性的市场妥协，既然打不过，那咱就加入吧，从此成了做多科网股大军中的一员。可是讽刺的是，当他改主意后没多久，就赶上了科网股的大崩盘，量子基金应声大跌22%。前后这两笔亏损是搞得德鲁肯·米勒里外不是人，这位当年缔造了无数投资记录的华尔街半神，最终在羞愤之下黯然离职。关于老虎基金和量子基金的这两段故事，一位华尔街分析师留下过一段相当精辟的总结。罗伯逊说，市场太不合理了，我不能买科技股，然后他就被人抬出了市场。德鲁肯·米勒说，市场太不合理了，我只能买科技股，接着他被一起抬走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巴菲特在这场泡沫中的表现比起上面两位来说可就要高明的多了。千禧年之前，巴菲特是华尔街最著名的网络股怀疑者之一，他曾经公开表示说看不懂网络股强劲涨幅背后的门道。而常年坚守能力圈与现金流原则的巴菲特此时的做法也很干脆，既然我看不懂，那我就不投，我既不做多也不做空。这种相对保守的投资理念在当年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压力。1999年年底的时候，巴伦周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沃伦你怎么了，意在讽刺巴菲特的投资观念已经过时了，股神失去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在多家媒体的口诛笔伐之下，巴菲特不得不在2000年3月发布的股东信中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用自嘲的口吻说道，即使是克鲁索探长也能找出去年业绩不佳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的董事长。克鲁索探长是喜剧电影《粉红豹》中的一个糊涂侦探，定位跟毛利小五郎是差不多的。不过自嘲归自嘲，巴菲特可没有像德鲁肯·米勒一样被市场的风向吹的是东倒西歪，检讨过后他依然故我，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结果就是仅仅一周之后，人们就听到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那一声巨响。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是会押韵。虽然互联网泡沫的故事早就画上了句号，但让人后怕的是，当今的 AI 行情在很多方面都与当年的互联网泡沫存在着相似之处。现在网上不少人都说 AI 泡沫是互联网泡沫的翻版，其实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首先，资本扎堆的投资情绪是相同的。在如今的资本市场，任何贴上 AI agent 生成式 AI 标签的软件公司都曾经经历过股价的暴涨，听起来跟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前缀投资后缀投资没有什么区别。难怪有网友吐槽说，当年火的是科技、电信、互联网，现在火的是 AI 芯片、半导体，好像就是同一个剧本，只不过换了一波演员。对于担当主角的 AI 公司来说，他们现在有句口号叫做 Always AI, Always AI。这个口号与20多年前的那句 Get Big Fast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口号不同，但本质相同，都是想通过前期疯狂烧钱先把规模做起来，赚钱的事以后再说。 你或许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就连通用电器、时代华纳、福特汽车这些跟网络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企业都想横插一脚。而现如今，从甲骨文到谷歌再到 Facebook， 从微软到亚马逊再到英伟达，这些科技巨头也都抱着同样的投资心态在 AI 领域疯狂下注。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赢家拿走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还有可能是下一代科技世界的话语权。对于客串群演的普通投资客来说，别人再买我也要买，这种将大脑外包给市场的羊群效应，也与互联网泡沫时期散客们追涨杀跌的投资心理别无二致。如果要将这份心理具象化的话，那就来看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变化曲线吧。研究机构 Bestbook 的追踪显示，自 ChatGPT 发布以来，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竟与当年网景浏览器发布后的走势呈现出了不可思议的重叠。如果 AI 泡沫真的是互联网泡沫的历史重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市场正处于1998年的加速上升期，留给我们逃顶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BTIG 分析师公布的一份数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美股当前的热度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泡沫时期，纳斯达克1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10只股票过去一年的平均涨幅为 784%。 无巧不成书的是，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一年里，该指数中表现最好的10只股票的平均涨幅为 622%。 另外， AI 企业估值普遍虚高，这一点也与当年是如出一辙。AI 巨头 Anthropic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短短几个月之内，这家公司的估值就从3500亿美元飙升至9000亿美元。如今甚至有人预测，如果 Anthropic 能在2026年10月上市的话，其估值会暴涨到2万亿美元。美国人上一次看到这么疯狂的估值，估计还是在 The Globe 身上。1998年11月13日，这家在大学宿舍里成立的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发行价初定为9美元，但出人意料的是，开盘首日盘中最高冲到了97美元，收盘停在了63.5美元，首日涨幅约606%，创下了当时 IPO 首日涨幅的世界纪录。可是这样一家市值被炒到了8.4亿美元的公司，实际营收情况如何呢？ The Globe 当时一年的销售额只有区区270万美元，净亏损1150万美元。实际营收和企业估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如今不少 AI 公司上都能看到影子。关于企业估值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参考另一个非常经典的指标——巴菲特指标。想要算出这个指标并不难，其实就是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截止到2026年8月，这一数值已飙升至238%，远超了143%的严重高估线，处于历史极高水平。这意味着当下美股市场被严重高估了。巴菲特曾说，当指标接近200%时，投资人就是在玩火。可即便巴菲特指标已经高到了这种地步， AI 泡沫依然还在不断的膨胀。我们之前提到的循环投资就是助推泡沫变大的关键一环。而说到今天 AI 圈内的循环投资，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也同样不乏先例。当年的朗讯、北电这些电信设备商，就是因为借钱给刚成立的互联网企业去买自己的设备，搞得财报非常的亮眼。但后来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看到了，锄地的全都走光了，卖铲子的自然也就没有钱赚了。更恐怖的一个现实是，对于如今的科技巨头们来说，开工是没有回头箭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他们对 AI 的投资还会持续加码。据高盛估算，光是 Meta、 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这四家公司的 AI 总支出就将在2023年年底达到5.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越了日本、英国这些国家的 GDP。 如果把人工智能支出看作一个国家的话，它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如果说在之后的某一天 AI 泡沫发生破裂的话，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我们可想而知。不过呢，大家也不必太过于担心，历史就一定会在最近两年内重演。尽管 AI 泡沫跟互联网泡沫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异点也是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AI 泡沫和互联网泡沫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在于参与企业的盈利能力。当年的互联网公司大多不知道怎么赚钱，只知道先烧钱抢用户、占领市场，觉得利润以后自然会有。而反观今天的纳斯达克100指数，90%以上的成分股都实现了净利润为正，这些成分股大多都属于科技、互联网以及创新产业。第二个区别在于融资模式。所谓融资，说白了就是烧钱。当年那批互联网公司烧的大多数都是风投和股民的钱，而这次 AI 浪潮烧的钱却大部分来自全球最具盈利能力、财务最稳健的科技巨头的自有现金流。 就这个问题，摩根士丹利此前曾经对外披露过一个令人相当安心的数据，说当前市场领导者的现金储备约为互联网泡沫时期的三倍。背后的潜台词仿佛是在告诉我们，现在就担心泡沫破裂为时尚早。至于 AI 企业估值虚高的问题，我们这些局外人也不必太过忧心。作为衡量企业估值的另一项重要指标，纳斯达克整体市盈率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峰时可是一度超过了120倍的，而这个数据在今天只有42倍。听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那这么说来这次是真的不一样了吗？倒也未必。毕竟全球投资之父约翰·邓普顿早在互联网泡沫开始之前就曾经撂下过一句名言，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其实在分析 AI 泡沫和互联网泡沫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一个前提，那就是 AI 产业有前景跟投资 AI 能赚钱根本就不是一码事，两者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就像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巴菲特曾经总结的那样，互联网是革命性的，正在改变世界，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项好的投资。换句话说，互联网技术本身不是泡沫， AI 当然也不是，有泡沫的是围绕着他们炒作的资本市场。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得长远一点的话，泡沫的破裂其实也未必是坏事。毕竟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人们也没有回到拨号上网的年代，反而此后持续享有了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成果。其中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泡沫破裂之前，电信公司就已经在华尔街筹来了1.6万亿美金，铺完了总长8020万英里的光纤电缆，这占到了美国基础数字布线总数的 76%。 泡沫是破裂了，股民们的钱也都烧光了，但是基础设施却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继续再往前追溯的话，回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泡沫时期，当时英国报纸一半的版面刊登的都是铁路公司的募资广告，只要掏钱认购铁路公司的股票，就有机会搭上这趟财富的列车。铁路建设投资一度占到了英国 GDP 的 7% 以上，政府批准的铁路计划里程数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虽说当年的投资者们大多都血本无归，但是英国却靠着这轮泡沫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也由此走进了蒸汽时代。铁路泡沫、互联网泡沫的故事逻辑同样也适用于 AI 浪潮。也许若干年后 AI 也会像美国的光纤、英国的铁路一样融入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改写人类历史。 AI 产业的前景风光无限，这一点毋庸置疑，就像电灯取代油灯、汽车接替马车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不要忘了，这件事跟我们是现在处于1995年还是1999年没有任何关系。2026年5月，95岁的巴菲特照例出席了伯克希尔哈萨韦的年度股东大会，在谈及 AI 泡沫时，股神没有留下太多的评语，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像现在这样热衷于赌博。言下之意不必多说，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伯克希尔对外披露的第一季度持仓数据却显示，公司已经大举增持 AI 巨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3640万股。你看看，就连巴菲特跟他的继任者都对 AI 的态度如此矛盾，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么能够预料到后面几年可能会发生的事呢？泡沫究竟被吹到多大了，什么时候会破，谁都说不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泡沫破裂之后，基础设施不会被一并冲走，真正优秀的企业也大概率不会由此垮掉。当年亲历了互联网泡沫的搜狐掌门人张朝阳对于这个话题是很有发言权的。他说，当一片海域突然涌进了成百上千名的游泳爱好者，泡沫就会必然随之产生。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里面谁的水性最好，但是时间会验证一切。一段时间过后，很多人淹死了，泡沫也消失了，最后活下来的自然是水性最好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回到当年的那场互联网泡沫，亚马逊无疑是水性最好潜得最深的一个。白经理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形容创始人贝索斯，说任何一种鱼都可以浮进水面，但只有大鲸鱼才能够沉到5英里或者是更深的地方。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亚马逊的股价从113美元跌至了5.51美元，跌幅高达 95%。 但贝索斯并没有因为股价的波动而选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反而继续加码建设仓储、物流和基础设施。最终亚马逊走出了这场泡沫，成长为了全球电商巨头，而当年那些纸上谈兵的互联网公司早已不知去向了。现如今亚马逊又一头扎进了这一轮 AI 泡沫当中，不知道这一次贝索斯还能不能笑到最后。在泡沫震荡期，很多大企业往往都朝不保夕，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更加如履薄冰了。相信屏幕前的各位都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是自己的岗位被 AI 取代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保持学习，学习如何适应满世界都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毕竟人类之所以会从树上跳下来，学会直立行走，学会钻木取火，亲历文明变迁，最终成为地球的主人，所仰仗的最重要的一项能力不是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适应世界变化的能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